我们谢谢牧师。好，这个时候还没有听到以前，让我们来翻开一处的圣经。好，旧约圣经箴言，旧约圣经箴言第十一章，诗篇后面。箴言，箴言第十一章，箴言十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好，由我来为弟兄姐妹们来读。箴言第十一章第一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恶人一死，他的指望必灭绝，罪人的盼望也必灭没。义人得脱离患难，由恶人来代替他。不谦敬的人用口败坏灵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义人享福，何曾喜乐？恶人灭亡，人都欢呼。曾因正直人祝福更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就轻浮。我们感谢神赐下他宝贵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请汉阳牧师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他今天的题目是价值远胜过珍珠的安全。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们，我们跨入新的一年，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可能有些青年人说这是你老人家讲的话我们青年人时间大把其实时间很难说的，时间很难说的。来参加这一次礼拜陪我们去坟场我们带你去这火化场，这骨灰安置所，看看那里的日期其实五花八门的，三个月的也有，三十年的有，八十岁的也有。所以当我们在用我们的时间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就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幻灯，你和我要做一个决定，决定你人生走到完的时候，你在建立什么价值。 What value are you creating? 所以你建立的价值是一个比珍珠更宝贵的生命吗？还是你建立的价值只是一杯奶茶不如而已？所以这是我们要去讲的事情。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系列的第二堂这里我们来想这价值远胜过珍珠的安全，价值远胜过珍珠的安全。我最近读到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不过我觉得那个故事我们可以学一个功课那故事的那个观念围绕着一个题目叫做量子力学英文叫做 quantum mechanics 你不要问我是什么，我又问一个物理的博士他是搞这个的量子力学。有一天我去找他，我说什么叫量子力学，他跟我讲了半小时，总结是很深很深奥的东西，听了半小时还是听不懂不过这个故事是这样，他说有一年有一个量子力学的博士，一个物理学家，他拿了某某年的诺贝尔奖 Nobel Prize 拿了这个诺贝尔奖，就你可以想象了，新加坡如果有一个博士拿了诺贝尔奖，他会发生什么事可以告诉你，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整个亚洲甚至欧洲、美国都邀请他去讲课了讲什么呢？肯定是讲他的专门的那一个量子力学 Quantum Mechanics。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飞机的，很多年前那时候他就在欧洲开车，所以当然不是他自己开车了，他是诺贝尔奖博士，所以他有一个司机，那司机就到处开车到这个大学，到那个城市听他演讲。所以那个司机反正等老师等他的主人没事做，那司机就经常在这个大厅里头听那个教授演讲10次20次那一天那个司机就问那个教授，说你闷不闷啊，讲来讲去一样的东西。那教授想了想，好像有一点他说要不下一个站我有一个提议。他说你有什么提议？ 反正你讲来讲去就是那个 pattern， 就是那个那套东西，对不对？下个站你拿我司机的帽子，我拿你教授的服装，我们换一换，反正没人知道的。那个时候没有社交媒体的，没有手机的，人家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的，大概模模糊糊，就是没有试过，你恐怖吗？你可以吗？有把握吗？哎呀，这听了二十堂了，差不多那个样子的啦。啊，他说好，我们就来试试看。所以当天，那教授坐在那边当司机，司机站在这边做教授。啊，他真的成功的把那个量子力学的那个演讲讲完了。你可以想象了，那个时候连PowerPoint都没有，就讲完了。他说哇，你看我成功了。那过后问题来了。有人在楼在下面，另外一个相当著名的物理学的教授，他举个手，他说我有一道问题问你，他就问了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我的问题。弟兄姐妹们，你猜猜这个司机怎么办？他怎么回答？他说我来到这么文明的城市，这么有学问的城市，竟然有人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这种问题不适合我回答的，我请我的司机上来回答。下去了，司机上来回答了，所以搞定了。第二点，我们笑归笑啊，不过想问大家，你觉得下一个站那个司机还要不要做教授的演讲家？不要做了，吓死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不诚实，其实是相当不安全的。我不知道你们有做过弊，我做过弊的。我小时候很坏蛋的。我做过弊，我偷过钱，我连假钞都试过来做假钞。因为我看到有一天我去换钱的时候，那安哥给我的时候，那个以前换都两毛钱五毛钱，我一天收到假的两毛钱五毛钱的，哇，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创造啊。不值钱的东西竟然可以拿去换值钱的东西，这就是我。当然感谢主，我改变了。不过每当我做坏事的时候，现在就觉得不安全的，相当的害怕。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来讲的事情。如果我们坚持要过这种生活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以后的日子会相当害怕。所以让你想到什么呢？想到箴言三十一章的那位女人，那个妇人，那个姐妹，你听听看她说什么呢？在三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那段话，她说在那个时候呢，这位才德的妇人想到日后的情况呢，她就嬉笑。她为什么笑呢？因为他知道以后的日子呢是有保障的，我做的事情是清清洁洁的，我是按照神公义的方式来行事为人的，以后我的日子呢是有保障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试的事情。我们今天来讲到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两个大点啊。我们来看幻灯的时候，这第一个大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大点，我们来珍惜，我们来学习来享受一个第一个保障，那诚实所带来的保障，诚实所带来的保障。所以你如果你走进第一节的时候，第一节让你看到这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所以这个天平，这个砝码，这个观念我们没有了。如果这年头我问你，你有多重？你说等一等啊，我去称一称你站在一个秤机上面，一个 weighing machine。但是以前的人他们怎么称呢？以前的人其实是用这天平，用砝码来称的。所以在这里如果你执意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造假的天平是耶和华所讨厌的，完整的石头是他所喜悦的。所以如果你不明白天平跟砝码的时候，我来给你们看下一个幻灯。这是埃及人走进三千多年四千多年的社会里头，当时他们是用秤的。所以这个天平就是英文叫做 weigh 如果你这年头你还是想好奇去看一下，新加坡有个地方看得到的。弟兄姐妹在哪里？你走进那种店铺他如果很专业的话，他会拿他的天平出来的。那店铺叫做中药店，你走进中药店的时候，他拿天平 天平还有另外一个叫石头。你说石头什么观念呢？下一个幻灯。石头是拿来称的，石头拿来称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圣经里头有一段话，我读给大家听。这是生命记25章，那里说什么呢？他说你的口袋里头不可以有一个大石头，还有一个小石头。如果按照圣经的话，你口袋里头不可以有一大一小的两样砝码，一个大石头，一个小石头。所以他讲的是什么呢？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口袋有两个大，一个大石头，一个小石头。他那边 label 标签写都是写500克，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这500克其实真正的是1公斤，这500克真正的重量呢是100克。弟兄姐妹们，那我拿这两个石头了。去超级市场去市场里头，这个大的这个砝码，这个大的石头，什么时候你用啊？你买东西的时候，你买东西买粮食的时候，老板，太辛苦了，你的砝码，人家在用啊，来用我的啊，这边写500克，相信我，用我的500克，你放上去的时候，他要放相对的重量的粮食，其实他在骗那个老板。但是你可以想象，来到自己的店铺的时候，他用另外一个小石头出来他也写标签500克 500 grams， 但是其实他真正的重量是 100 grams 100克。他说我要用自己的石头，不可以，我的店的规矩是只能用我们店的砝码。你看不用担心了，这边都标签写了是500克，其实这个重量只有100克。所以在这里神说什么呢？神说你用一大一小，你用不公平的砝码，这两种的砝码是神所不喜悦的。箴言20章10节，箴言20章23节，箴言21章第6节一直在告诉你和我，这神不喜悦我们不诚实。所以什么事情会来呢？你看第2节就告诉你，如果你选择这种不诚实的道路的话，那没有保障的生活就会来了。第2节就来了，他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所以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选择贪恋的话，那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贪恋他不会单独来找你的。如果你选择贪心，你选择诡诈的话，那你有别的不速之客，别的 unwelcome guest。 什么别的不速之客呢？第2节说，当你贪心的时候，你发现你也开始骄傲起来了，我很重要，他不重要，因为我的财富最重要，只要我有钱，他没有钱不关我的事，只要我可以把他的钱放在我的口袋里头，我就是厉害的人，而他不重要，所以骄傲也来。但是还有第三个客人是什么呢？你看第2节，他说骄傲来，羞耻也来， shame， 羞耻也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选择一个贪心的道路的时候，这贪心其实是我们没有保障的，没有保障的。所以过去的这2-3个月，在新加坡闹得风风雨雨的一个官司给大家看一看。所以这个官司呢，关乎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真的是新加坡的首富来的。他名字很容易记，他叫自己 OK Lim， 当然他这个是简写他是谁呢？他是新加坡石油贸易公司兴隆贸易公司的创办人英文叫做 Hin Leong。如果你在石油的贸易界里头的话，他是老大来的。所以他过去的这20年、30年其实做了很多假冒的东西，诡诈的东西，贪心的东西。所以到这疫情的时候就麻烦来了。为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疫情的时候油价掉到多少钱啊？一桶油价掉到很便宜，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所以当油价从100块掉到50块都没有的时候，他就麻烦来了，他就还不了债，他做不了账了，所以就被发现了。但是为什么政府要控告他政府要追他呢？因为他破坏了新加坡政府的名誉新加坡在这石油贸易在这个领域呢， 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我们叫做 oil trading， 这是新加坡的 reputation， 是新加坡的名誉啊。他一个人把新加坡的名誉给搞垮了，所以新加坡政府他说，你算是你差不多80多岁了，我们还要你坐牢的。前九年如果我们学法律的话，你到了一个年龄以上你是不用坐牢的，因为牢太辛苦了。但是为什么政府要使他你死要他坐牢？因为他把新加坡的名誉给考垮了。所以当我放这个 房子在那里的时候，这是一个优质洋房，英文叫做 Good Class Bungalow GCB， 它在新加坡有3栋，现在1栋都没有了，全部要卖掉，他宣布破产，他要坐牢。所以这就是圣经在告诉你和我的道理啊。当你和我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没人知道的，我们都来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在外头，我们选择一个贪心的生活，我们选择拿不该我们拿的东西，我们选择一个骄傲的生活的时候，那羞耻会来啊，这是神警告我们的事情。你知道当你来神学院如果你来神学院上课，在伊朗东有一个神学院叫以马内利改革中神学院 ERBC， 所以那边如果你问问哦，你的牧他们问你，你的牧师是谁，你说牧师其中一个是汉阳牧师，他们不太喜欢我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在神学院名声不好的，名声不好的。为什么？有一年我们给作业给了作业过后，那有一个学生他没有做作业，迟迟不做作业，劝了又劝，讲了又讲，警告我们了，说要做作业，这个作业不能临时做的，这个作业要越早做越好，但是他不相信玩啊，过后最后几天他真的做不出来，有些作业真的不能临时做，所以怎么办英文叫做 plagiarism， 抄袭，他拿别人的作业来抄，抄一个晚上作业就出来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当我们改作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从早上改到晚上，一口气改完，所以当他改好他的作业的时候，说哇，这个作业我好像在哪里看过这一叠里头就拿其中一个作业来看看，对比一下，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发现他和另外一个学生的作业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过后什么呢？过后找他们来谈，教授其他的牧师也进来，所以盘问了他是抄袭，所以再给他一个机会，说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假期的时候你把它做好，那我们就当成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所以一个月后他给一个新的作业，那新的作业是另外一个学生的作业，所以过后怎么办呢？这些是要做牧师，要做传道人的。牧师传道人，我们手脚不干净的话，我们不能做的，不能做的。所以最后学院要把它开除掉。所以这样的话，我的名誉在以马内利神学院不太好。不过丢结论是这样的，为什么教会我们来到属奉献的时候，牧师传道人我们不碰奉献的？所以丢结论你们可以放心。当你们把钱通过二维码转账去教会的时候，我们牧师传道人我们没有银行的 access， 连看都没有，不要讲碰如果有人把奉献放在教会的后面过后我们属奉献的弟兄姐妹们，牧师传道人从来不是也不可以来属奉献的，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手脚要干净。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有一个保障的生活的话，那听主的话当我们你和我在人生的道路当中的时候，学生们抄袭是个引诱来的，抄袭是个引诱的。学生们同学们当我们一起来学习的过程当中，这年头有很多的科技呢，甚至可以让你走捷径的ChatGPT 的世界来了，很多时候我们就靠 ChatGPT， 靠人工智能来帮我们做作业。你知道吗？有一天有人告诉我牧师啊，你没有想过教你一个办法可以减你很多的工作量？我说哇，来分享一下窍门。他说你发现 ChatGPT 可以帮你写讲道嘞，我试过了嘞。他说真的可以啊。他说有一天我问他，我要讲创世纪37章，不过给我4个点 4 point sermon， 他真的可以给我一个 4 point sermon 出来。你出来的时候是英文的，你找一个很好的翻译软件翻译成中文的，不是 30分钟就不到，你就搞定了。弟兄姐妹，我们传道人可以怎么？不可以呢？在神的眼里，这是抄袭来的。ChatGPT 拿什么谁的讲道来帮我写讲道？ChatGPT 拿很多传道人的讲道来帮我写讲道，这个叫做大数据啊、大数据。所以其实它不是我的讲道，它是别人的讲道，我只是抄。厉害的地方是这篇讲道我抄了100个传道人的讲道，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他能拿100个、200个，甚至1000个不同的传道人的讲道来拼起来一个讲道。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如果我们要按照这样做的话，一天会问题来的。你知道教会的历史里头有牧师，他抄别人的讲道，他讲别人的讲道，他把他自己讲成是自己的讲道。过后，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有人在线上，有人在线上发现。另外一个死去的牧师讲了一模一样的讲道，过后那位牧师被开除了，因为他偷别人的讲道。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选择那贪心的道路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你越贪心你就越骄傲，你又贪心你又骄傲的时候，还有第三个不速之客会来，那羞耻会来，羞耻会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我们学习借着来享受这诚实所带来的保障。这是第一个大点。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来看第二个大点。所以第二个大点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可以来享受这公义所带来的保障，我们可以来享受这公义所带来的保障。所以在这里需要解释两个观念，一个观念叫做正直正直，另外一个观念呢叫做公义。所以正直其实你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他，就说他是一个很直的人，所以英文叫做 straight， 所以不是木讷不是笨笨的。他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不会拿神的律法，都跟律法有关系，他不会拿神的律法来弯曲他来走这律法的漏洞，这是那个直的观念。所以圣经告诉你和我，当神的律法给我们的时候，神要我们公义的来看待这个律法。怎么公义的看待这个律法呢？这个是上帝的标准，这是上帝给你和我的标准。所以我们人会说，哎呀，这些标准不合不实际啊，不适合我们这年头用在这个社会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适合用在这个社会里头。社会知道你和我看到，当人不按照神的公义来行事为人的时候，按照神的标准来做个义人的时候，你和我会遭受很多的苦难，生活没有保障的，怕得要死的。作弊的人他怕老师不知道这次改卷子的时候会被发现，原来他这次是作弊啊。报假账的人怕税务局发现他的账是假的，等等等等。所以神告诉我们，你按照我的公义，你按照我的标准来行事为人，我担保你一件事情，你会平安的，你会安全，你的人生会有保障。这是我们看待神的律法。所以什么叫做正直呢？正直就是我不仅仅看待神的标准我要正直的来执行他的标准straightforward with his laws， 所以我正直的来执行他的标准。所以这是神来命令我们的。所以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弟兄姐妹们，你和我，我们要享受不同的保障。我们来看第一个保障，第一个保障是你和我个人的保障personal security。 所以你看第三节的上半段他说什么呢？他说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他自己正直人的尊贵在引导他所以告诉我们，这个正直人他不会想歪歪的。这个正直人知道这是神的律法，那我就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为人。这尊贵会引导他的。你看第四节的下半段，第四节的下半段告诉我们说，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第五节的上半段告诉我们，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第六节的上半段，正直人的义必拯救他自己第八节的上半段，义人必脱离那患难。 第九节的下半段告诉我们一人因知识得拯救。所以在这段话里头，如果你看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他一直在做 comparison， 他一直在做对比，一人二人一人二人一人二人，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这世界上有两条路。那两条路是什么路呢？那两条路是，这是神的律法，你可以选择，你可以做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你选择做一个义人，你选择高举神的律法，你选择来执行的神的律法。那神告诉你，我可以担保你一件事情，你个人会享受平安的，你的人生会有安全的，这是神答应我们。当我们执行神的律法的时候，你可以放100个心，上帝会带我们走出来的，上帝会带我们走过的，我们的公义能拯救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不仅仅是这个保障，这个人的保障，甚至什么呢？甚至是群体的保障。当我们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为人的时候，当我们跟神的律法正直的时候，神说其实你不仅仅带给你自己平安，你不仅仅 给你自己和平甚至保障，你甚至带给你身边的人保障。你说牧师可以证明吗？你看看第十节说，一人享福何曾喜乐。第十一节的上半他说，诚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当你和我，当我们高举神的话，我们看重神的话，当我们选择执行神的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好处不仅仅是你自己过着一个很安全的生活，好处甚至是你身边的人，你的家庭，你的公司，你的教会，甚至你的国家，你的城市会蒙福的，会蒙福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答应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辅导，当我们看到一些辅导的时候，你劝一些人不要赌啦，他说赌是我的事情，我赌我自己的钱不关人家的事。现在就没有这么简单，你一天你赌，你自己的钱赌完了你还想赌怎么办呢？你拿你太太的钱来赌，太太的钱拿完了怎么办呢？你拿你妈妈的钱来赌，你拿你爸爸的钱来赌，甚至我听过赌鬼拿孩子们的钱来赌。所以全城的人都不平安了。但是第二点，如果我们选择高举神的话，看重神的话，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想到那个后果，那个后果就是，如果我走这个决定，是的，大家都在走这个决定，但是如果我走这个决定的时候，那后果是不平安的。那这是神告诉我的。但我选择这走这神律法的决定的时候，神答应我们，不仅仅是我平安了，我的家庭也平安了。就像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父母的，很多做长辈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自己的家庭，有时候我们真的得想一想，我的家庭为什么今天不平安。每次想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罪人啊，包括我，每次我们想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罪人会怎么想？我的家庭不平安都是因为我的太太不好我的孩子不好，这个不好，妈妈不好，原生家庭不好，背景不好，学历不好，都是别人不好，而我最好。但是讽刺的事情是，有时候我家里不平安真的是因为我不好，真的是因为我不好，而我们不愿意的，因为要承认我不好，承认我得罪了别人，要跟别人讲对不起，要跟别人道歉，是很难的，弟兄姐妹们，很难的。有一回我陪我的女儿去学车，所以她说，爸爸，我今天是 circuit， 然后 circuit 就在 circuit 里面咯，所以我就在 driving center 里面看她做 circuit， 我认得她的车牌，知道她上来辆车，然后我就眼睛就跟着她的车。哎呀，我说学了这么多回，地倒，哇！我看到我的心都哇，有点越来越火，哇，血压攀高，给我下来的时候，我就讲了一句话：学了这么多次，学到这个样子啊，成何体统？哇！他当天哭了，在我面前哭，这么坏的老爸。所以，弟兄姐妹，我跟我的女儿的关系没有平安了， 他还敢让我陪他去看他驾车吗？最好不要来，丢人现眼，对吗？看了就讨厌，对吗？那你在家里就好。不过过后我去找他道歉，我跟他说啊，我告诉他说，爸爸要希望你饶恕我，原谅我，我不可以这样讲话的，因为我以前考了三次才及格的，我好不了哪里去的，我也是跌倒跌倒跌倒，只是30年前的跌倒跌倒我忘记了，所以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厉害，但是其实我跟你是一样的，学车每个人都是跌倒跌倒跌倒的，对不对？很少人家像一些姐妹们学车啊，一考就有了，多数的弟兄们像我们一样啊，3次4次5次10次都有的，所以我没有什么好嫌弃你的。所以就见我可以带来我的家庭不平安的，怎么做呢？你讲这种话，你天天讲这种话，我的家庭没有平安的。所以我们要想，为什么今天我的家庭不平安，会不会跟我有关系？弟兄姐妹们，如果跟我有关系的话，那我怎么看待神的律法？跟我有关系的话，那我是不是给律法找借口，还是我是正正直直的来处理，按照神的律法来改变我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改变，因为当我们得到这种平安的时候，你和我，我们个人有保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城市有保障。但是你说，哎呀，牧师，我不要你这一套，那可以，你不要我这套，我介绍另外一套给你。另外一套是下个幻灯，下个幻灯告诉你和我，如果你不要选择这一轮的保障的话，那另外一套就是二轮的残障 ，the insecurity of the unrighteous。所以你看，从第三节到第十节，他在做对比，对比，对比。你看第三节的下半段，他说什么呢？他说：“奸诈的人，如果你坚决要用这不公平的砝码，这不公平的天平的话，那其实你在毁灭你自己。”第四节的上半段，上帝会发怒的。当上帝发怒的时候，你什么钱都没有了。你说啊，我的钱扯不下来的，我是新加坡十大首富啊，十大首富，上帝还是可以把你扯下来的。你的钱对你是无益的，是虚空的。第五节的下半段告诉你，恶人必因为自己的恶而被跌倒，没有保障。第六节的下半段告诉我们，这奸诈的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当中，记得那位被开除的神学生。第七节告诉你和我，恶人一死，他什么指望就没有了。恶人一死，他的盼望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我们不尊重神，我们一死的时候，我们人生一杯奶茶而已啊，一杯奶茶而已，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第八节的下半段告诉你和我，恶人会有恶人来代替来代替这个恶人，你的钱赚了这么多过后给了别的恶人了。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当这第一代创业很难很难的，如果你有一个近亲的第二代的话，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主，因为这近亲的第二代是很宝贵很宝贵的。弟兄姐妹们，在新加坡的家庭当中，富有的家庭当中，有近亲的第二代，有品格的第二代是很少有的。很多很多的第二代呢，是荒废父母亲第一代所赚来的钱，第一代所赚来的钱。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父母亲他第一代赚的钱，第二代这愚昧的儿女们，没有智慧的儿女们来代替他了，过后什么都没有了，父真的不过二代，不过二代。所以过后第九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不敬虔的人用口来败坏灵舍。所以告诉你，当你选择这不公义的道路的时候，这不仅仅给你自己没有保障，你选择不公义的道路的时候，你会使身边的人也没有保障，你会使你身边的人生活也被败坏。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里头，我们来听神的话，神的话需要我们来回他的声音。所以昨天在青年团契讲到，我们讲到有两个大点，第一个大点是做主门徒回主的声音，第二个大点是做主门徒来听主的声音。弟兄姐妹，这是今年新的主题，我们一起来做主门徒，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的主在鼓励你和我来享受一个保障。那个保障是怎么开始的呢？ 是做一个诚实的人来开始。那个宝藏是怎么开始的呢？是做一个公义的人来开始。我们听到主的话了，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来回主的话。我们来反思说，主啊，我在过去的一年2024年，我过的生活诚实，我过的生活公义吗？我所遭受的患难是什么？那2025年主让我们重新再来，帮助我不只是听你的声音，帮助我来回应你的声音。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在这个世界上，主，我们很容易被这世界的风俗，被这世界的做法，甚至被这世界的诡诈引诱去了。这个世界说这件事情没问题的，这件事情没有人会知道的，这件事情没事的。但是主，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选择主你而来的那个保障。当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选择一个诚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选择一个公义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选择来高举你的律法的时候，我们选择来执行你的律法的时候，主，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深信，让我们盼望，主，你必定引进一个人拿不走的平安，一个主耶稣答应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平安。奉主耶稣的名，阿门。